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
今年5月8号，美国战争部在一个叫做 world.gov/UFO 的政府网站静静按了一个掣，几个钟头之内，这个网站的浏览人数突破了10亿次。10亿次是人类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网站从未达到过的纪录。要知道，美国总统就职演讲的直播全球同步收睇，最高峰亦都是几千万人。而这个放有旧相、模糊影片和解密文件的政府网页，在短短几个钟头内令10亿人同时涌入，咁讲明全世界有10亿人一直都是等紧呢一日，佢哋喺度等一个答案，我哋到底系唔系孤独嘅呢？这一集的节目，我们要讲一个很多人等了一世的话题，它不只是科幻，它不只是阴谋论，它正在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全人类强制性展开一场真相风暴。要理解今日发生的事，我们就要先将时间轴拉回去1947年7月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一个奇怪的飞行物体坠毁，美国陆军航空兵第509轰炸机大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回收了残骸。军方在当日发表的新闻稿里面说，我们回收了一个飞碟。不过在第二日，官方的讲法就变了，说我们回收的是一个气象气球。由飞碟到气象气球只是用了一日，而那份原始的新闻稿也都由档案中消失。这个转变是美国政府对 UFO 问题长达75年系统性隐瞒的起点。在跟着下来的几十年内，这个模式是固定的，有目击事件，有相，有飞行员的报告，有雷达记录。不过官方的回答永远是，那个是气象气球，那个是飞机反光，那个是自然现象，是不存在的。英国建立了 PRUFOS 警察目击数据库，里面 70% 的事件有多名目击者。有一个案例里面，足足24名警务人员同时见到同一个飞行物体。英国政府的官方回答是，那是不存在的。美国亦都一样，由杜鲁门到奥巴马，历届总统在公开场合的态度都是无可信证据，不予置评。而这个盖盖了75年。2022年5月17号，美国国会举行了50几年来第一次不明飞行物体公开听证会。五角大楼两名负责调查 UAP， 即是不明异常现象的高级军官，在听证会提供了证词，同时公开了两段影片。其中一段显示有三个形物体在夜空闪烁，而另一段就显示球形物体由军用飞机驾驶舱的玻璃前面掠过，速度和轨迹完全超出已知飞行器的能力范围。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史葛布雷在听证会承认，影片里面的现象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获得解释。那是美国政府50几年来第一次在国会公开场合承认有无法解释的飞行现象。不过更震撼还是在一年之后。2023年7月26号，在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前空军情报官员大卫格鲁斯在宣誓之后就讲出以下这段说话。请注意，他讲的是宣誓证词，在美国如果宣誓作假是刑事罪。他说，我曾经在执行官方职务期间获悉一个跨越几十年的 UFO 坠毁回收和逆向工程计划的存在，不过我被拒绝进入该计划。议员兰西梅斯追问，你是不是相信我们拥有坠毁的飞行器？我们有没有驾驶这些飞行器的飞行员的遗体？格鲁斯回答说，没错，有生物体随同某些回收物一起被找到。梅斯问，那这些生物体是人类抑或是非人类呢？格鲁斯回答说，非人类。当这三个字被讲出来的时候，国会听证室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格鲁斯还说， 他采访了超过40名证人，他本人知道这些证物存放的确实地点。他还说，曾经因为有人试图讲出真相而受到人身伤害，他本人亦都因为举报而受到打击报复。五角大楼的官方回应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核实的信息足以证实有关拥有或者逆向工程外星证物的计划曾经存在或者目前存在。不过请注意，他们没有说格鲁斯讲大话，他们只是说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核实的信息。这两句说话意思完全不同。2月19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解密公开所有同外星人和外地生物、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体相关的政府档案。5月8号，第一批解密文件公开了。这一批文件被命名为 Pursue 计划，全名是不明异常现象遭遇事件总统解封与报告系统，是一个很长的缩写，核心意思是将收埋几十年的文件公开。第一批解密文件包括161份文件，涵盖由国防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和国务院等多个机构，横跨的时间是由1940年代一直到近年，包括报告、相片、影片、目击者陈述、军事记录以及太空人的任务记录，其中包括1969年阿波罗11号任务之后的情况汇报。太空人艾德灵描述在尝试睡觉的时候见到舱入面出现了小闪光，每隔几分钟出现一次，还描述见到一个相当明亮的光源，我们暂时认为它可能是激光。而在阿波罗12号的任务，太空人艾伦·比恩报告说见到闪光，他描述这些光好像是飘向太空。那些上过月球的人在月球见到什么？官方的解释是宇宙射线，不过宇宙射线不会每隔几分钟出现一次，亦都不会好像一个明亮的光源。两个星期之后的5月22号，第二批文件公开，这批文件包括大约64份材料、51段影片、6份文件和7份录音记录，横跨的时间是由几十年前一直到6个月前。其中最震撼的是一份来自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的亲身经历和第一视角报告。这位官员描述了2025年底的一次直升机任务，他们奉命前往某山脉地带调查前几晚有人报告的巨大撞击声。在搜寻的过程，地面小组突然通过无线电报告发现了一个超级炽热以高速移动的物体，之后这个物体一分为二改变了飞行方向，之后就由地面升起，逼近到距离直升机不够10英尺远，大约是3米，然后就俯冲到直升机的下方快速离开。之后直升机停在大约213米高空的时候，附近突然出现了两个巨大的橙色球体，中心呈现黄色和白色，向四面八方放射光芒，然后在10至15秒内逐渐变暗消失。更多的球体陆续出现，跟住之后赶来的喷射式战斗机和战斗机的速度保持同步，然后亦都一一消失。这位情报官员在记录的最后指出，目睹这一切之后，我们几乎惊到讲不出说话。这不是阴谋论，这是解密的美国政府官方文件，白纸黑字，任何人都可以去 world.gov/UFO 阅读原文。既然这些事都是真的，为什么收埋75年呢？是哪个主导隐瞒？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来自一个最意想不到的人，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025年底上映的纪录片《揭露的时代》，他讲出了一个令所有人为之侧目的说话。他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总统一旦入主椭圆形办公室，就可以走入去话，带我去罗斯威尔，给我看看外星人的遗体解剖录影全部内容。这种想法 对我们政府运作方式是一种天真幼稚的理解。卢比奥解释说，就连总统也都往往只能够按需知情的原则下行事，由历史角度来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按需知情是一个情报术语，意思是你只能够知道你需要知道的部分，其余的无论你职位几高都与你无关。换句话说，一个民选的对宪法负责的美国总统，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政府到底收埋啲乜嘢。咁样系边个决定总统需唔需要知道嘅呢？卢比奥好坦白话，老实讲，我甚至唔知道边位总统会知道应该问边个。咁就带出一个非常严重嘅问题，美国有一个唔受任何选举产生嘅机构制衡噶，掌握住可能系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信息嘅秘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运作不是在美国宪法框架之内，不受国会监督，也不受总统节制。卢比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明确指控，美国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已经由外星人那里获取了技术，进行了逆向工程，同时被私人军事承包商控制这些技术。这些企业机构可能为了本身目的的使用相关技术，有可能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咁系美国现任国务卿喺纪录片里面公开讲噶。而家等我哋嚟睇下具体嘅资料。5月21号，89岁嘅量子物理学家普特霍夫博士喺一个叫做 CEO 日记嘅博客节目入面讲出以下嘅呢一句说话。参与过寻获工作嘅人员表示，至少有四种类型。普特霍夫是士丹福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核心科学家，亦都曾经担任先进航天太空武器系统应用计划的顾问。在美国政府的 UFO 研究圈里面，他是最顶尖的科学头脑之一。亲身参与 UFO 回收行动的人士向他表示，美国已经有坠毁的飞行物体里面找到至少四种不同的非人类生命。他的讲法和格鲁斯的宣誓证词互相引证。这样这四种非人类生命是怎样的呢？根据普特霍夫的长期研究伙伴，同样来自先进航天太空武器系统应用计划的物理学家戴维斯在2025年的不明空中现象披露基金会年会披露，四种外星人分别是：第一种是小灰人，这个是最广为人知的形象，身形矮小，没有毛发，一对大而黑的杏仁眼。电影第三类接触入面的外星人造型就是以小灰人为原型。第二种是北欧型，是一种令很多人非常困惑，因为它生得最似人类，高大，身高大约180厘米，外表好似北欧欧洲人，来自极其遥远的未知星系，不过外貌就同地球的北欧人高度相似。第三种是爬虫型，有鳞片状皮肤，蜥蜴型生理特征，有一条长尾巴，不过有人类的四肢，能够直立行走，身高大约210厘米。第四种是昆虫型，外形好似巨大昆虫，头部同身体特征极似是直立的螳螂， UFO 研究界亦都称之为螳螂人。在这批解密文件入面，有一个问题特别引人深思。人类在1972年12月完成阿波罗17号登陆月球之后，就再没有踏足月球。咁喺半个多世纪里面，人类嘅科技由大哥大发展到 AI， 由打字机发展到量子电脑，不过就再冇一个人类踏上过月球，唔止系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都冇。官方嘅解释系费用太高，冇必要。不过呢个费用太高，阻止唔到我哋发射几十个火星探测器，这个冇必要，阻止唔到国际太空站几十年来不断运作。很多观察人士指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人类到了月球，然后发现月球已经有人。 2001年前美国空军上士卡尔·沃尔夫在一个新闻发布会宣誓作证，他说1960年代他在维珍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的战术空军司令部工作，是摄影监控实验室的电子技术员，拥有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有一日，上级要他去基地修理一个能够处理月球轨道飞行器回传影像的设备。在一间黑房里面，同他工作的一名二等兵静鸡鸡说，我们发现了月球背面的基地。沃尔夫问哪个的基地，对方就没出声，给了一张打格仔的相他看，相入面有几何形状的底座、塔楼和球形建筑，分布在托里切利陨石坑的周边。沃尔夫说，那一刻他心跳加速，以为隔一日这件事就会传到全世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官方相片入面从来都没有那张。2018年卡尔·沃尔夫在一场离奇的车祸中丧生。更早在197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启动了一个叫做星门计划的秘密研究项目，用于研究人类的遥视能力，就是用意念穿越空间感知远处的景象。 CIA 认可的遥视者斯旺在一次任务中被要求观察月球的某个坐标，他描述见到建筑物、机械、灯塔和在陨石坑入面工作的人形生物，实验记录后来被列入机密。斯旺在晚年出版的自传入面才将这些经历写出来。当然遥视属于超常现象，在科学上仍然有争议，不过 CIA 为什么要花纳税人的钱足足研究这个项目20年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讲到这里，一定有人问科学怎么看？这里我要介绍两个概念，用最通俗的语言将它讲清楚，因为这两个概念是理解整个问题的关键。第一个，费米悖论。这个概念是来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他的逻辑很简单，宇宙有130亿年的历史，拥有几千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几千亿个行星，其中有很多行星，在很多行星上高的条件适合生命生存。按照这个逻辑，宇宙里面应该到处都是文明，就好像地球这样的文明应该不计其数。不过我们环顾四周围，什么都没有，没有信号，没有访问，没有任何外星文明存在的可观察证据。费米拍了一下台，讲出那句名言，外星人都去了哪？这个就是费米悖论。按照道理应该到处都是外星人，但是我们就完全见不到任何迹象。第二个是德雷克方程式。1961年天文学家德雷克发明了一个公式，尝试计算银河系里面能够同人类通讯的文明数量。他将这个复杂的问题拆解成七个相乘数字，包括每年形成的行星数量、有行星比例、能够孕育生命的比例、最终出现智慧生命的比例，以及文明能够生存的时间长度。如果乐观地填入数字，银河系里面可能有25万个文明，即使悲观一点也都有几千个。那这几千个文明都在哪里呢？科学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解释，叫做大过滤器，意思是在原始行星走向星际文明这条路存在几乎没有任何文明能够通过的致命关卡，大多数文明在去到那个关卡之前就已经自我毁灭，而我们人类不知道那个关卡在哪里，也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通过了，亦或是正在走向它。那为什么科学家用费米悖论和德雷克方程式计了几十年依然没有答案？因为这两个工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盲点，他们都假设外星文明的通讯方式和人类一样，发射电磁波，用无线电向宇宙广播信号，等人类在三维空间里面用电波望远镜接收。不过如果更高层次的文明 根本就不在三维物理空间里面活动。如果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人类的科学仪器根本没办法感知的呢？如果他们存在在我们的时空结构之外，对他们来说，三维宇宙只不过是他们活动的一个局部，就好像一个立体世界的居民俯视一个平面世界，而平面世界里面的人用二维仪器永远无法探测到立体世界的存在。费米悖论和德雷克方程式本质上是用三维无线电波的思维架构去寻找可能存在在多维空间的存在。打个比喻，那就好像你拿着一部诺基亚3310坐在客厅里面，苦苦等待外星文明发一条量子加密信息给你，然后说我等了这么多年都收不到，所以外星人不存在。工具的限制不代表不存在。外星人的证实给了我们一个打破思想禁锢的终极跳板，它以无可辩驳的核心事实告诉人类知，在这个宏大的宇宙里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人类绝对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既然在我们已知的科技和肉眼维度之外，确实存在远超人类认知的高层生命体，这样我们就不能够不重新审视人类几千年的神传文化。那些古老宗教所记载的神迹，对另外空间的描述，或者根本不是古人的虚构幻觉，而极有可能是某种更高维度的宇宙真相，在背后留给人类的思考空间无疑是巨大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